生任我选，引用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，我来念给各位听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七节这样说：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论到婚姻也好，人生的成败也好，这段经文宝贵的教训我们领悟了，了解了，实践了，你个人会蒙福。做一个祷告就开讲。父神，谢谢你在这三天的聚会当中，弟兄姊妹们用祷告和专心聆听来托住讲台，仆人能够经验到在这次的聚会当中给我们大家很大的鼓励。谢谢主，你继续在这最后一堂当中把你的圣灵赏赐下来，恩膏你的仆人，使我有舌头可以讲，弟兄姊妹们有耳朵可以听，我们听和讲同得帮助。以下的时间求主引导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一个人的人生是精彩还是平淡，跟许多因素有关，但大部分是个人选择的结果。我们都同意人生的成败跟运气有一点关系，跟环境有一点关系，也跟基因遗传有一点关系。但一个人人生是丰富还是贫乏，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个人的抉择。比如说我面对挫折的时候，你所选择的反应是积极的呢，还是消极的呢？比如说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，你所选择的态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决定你人生的悲喜。论到选择的重要性，有一首打油诗写得很好，上面那一页有一首打油诗，还有前面还有一张，没有吗？对，论到选择的重要性，这一首打油诗这样说：选对了老师，智慧一生；选对了伴侣，幸福一生；选对了环境，快乐一生；选对了朋友，甜蜜一生；选对了行业，成就一生。那我最后加上一句，这是在网络上 download 下来的。哎，写得很好，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语言掌握得很好。哎，选对的信仰，你是精彩一生。比如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几岁面临中年危机，下面一章，下面第三章，到了中年危机，有两个家庭，一个家庭选择外遇，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一个选择忠诚，忠实于在上帝面前的诺言。哎，这两个家庭是两般不同的结局。夫妇吵架的时候，有人选择冷漠打冷战，有人选择好好的沟通，从此泾渭分明。面临伤害的时候，有人选择仇恨，有人选择饶恕，结局天壤之别。面对失败，有人放弃自己，有人坚持到底，你的风云际遇从此不一样。面对挫折，有人退缩，有人继续努力，决定了谁是输家，谁是赢家。有一个做儿女的来找我辅导，他说：牧师怎么办呢？我妈妈在国内经过大革命时期许多的斗争困难，所以现在年纪大了以后产生疑心病，以前经验过谁也不能信任谁，所以他现在很怀疑美国政府在我们住宅的附近用放射线来伤害他。他以前艰苦到一个程度，丈夫跟妻子两个人都不能好好谈话，他现在也怀疑只要去看过一次医生，那个医生不会去再去看第二次的，因为国家一定找人来跟医生合作设计下毒药来陷害他。儿女也不能信任，他说我怎么办呢？ 我想这样的人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经过艰难的环境，当时经过斗争，到了四五十岁，他选择是饶恕敌人呢，还是继续仇恨，导致他今天的心理状态。从前的人际关系不能信任，那你选择事过境迁以后，你去信任周围的人呢，还是怀疑周围的人，导致你今天你的神经跟反应。我说这样的人是他人生选择的结果，你爱你的妈妈，继续向前走。所以选择影响人生非常深远。你要你精彩的人生吗？你需要选择你的思想是阳光的而不是灰色的，你的情绪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，你要选择你的行为是具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，选择你的态度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，选择你的反应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，选择你的话语总是祝福别人而不是咒诅别人，选择你的人生是舍己忘我为上帝而活，还是自私自利只有涂抹自己的金钱。选择基督教的信仰，上帝说保证你人生一生是精彩的。北欧有一个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她没有两个手臂，我们来看看，她没有两个手臂，她只有一条腿。像这样的人在一生当中只会沦落成为社会的重担，但年老的一生成为许多人的灵感和祝福，有美好的信仰。父亲从小教导他在游泳池里面如何运用他唯一的一条腿来游泳，最后他蝶式的游泳是残障人士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银牌，真是非常厉害。他很会唱歌，也很会演讲，也很会开车，他用一只脚可以做我们所有人的其他的动作，用一只脚可以开车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他用一只脚可以喝水，一只脚可以烧饭。所以我们在北美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传神，十年前听见他的故事以后去拜访他，连那还煮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两位传神的记者，大家叹为观止，一只脚可以切菜，一只脚可以煮饭，一只脚成为全世界许多人士的祝福。你看我们看还有下一张，还结婚嘞！结婚的对象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士，全身都健全。哎，如果他从小自爱自怜，从此以后非常消极，总是咒诅人生，态度是悲观的，你说这个男孩子长得这么英俊潇洒，有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只手两条腿，念很好的大学，请问他会不会爱上这样一个女孩子啊？哈，但连娜争取自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，成为一个阳光化的人，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人，成为祝福别人的人，有人爱上他了。许多人不知道这是一种选择，以为习惯出于自然。今天你知道，原来人生所有的态度、反应、思想、动作、行为是选择的结果。你自由了，你从此以后可以创造你的人生。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思想会从灰色进入阳光。因为相信上帝在我一生当中一定会有美好的带领。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说，罗马书十二章，人生一共有这七个操练。第一个操练，你要亲近善，远离恶呢？还是远离善，亲近恶？善，你要亲近；恶，你要厌恶。哎，如果我们做到这个，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人生。三十年前，全世界足球界萨克尔最有名的明星叫做比利，他是一个巴西人。大概在五年前最有名的是在英国的那一个非常有名的球员，他是所有运动员中间赚最多钱的，一年的时间有几千万美金，那是广告。但三十年前最有名的是巴西的球王叫比利，你去看他三十年前的影片，他对足球的判断能力，一个球过来的时候在哪一个角度弹起来，如何 heading 进网，太厉害了。他 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打球有一点才气，所以大家都争取做他的好朋友。其中有一些人养成不好的习惯，他们会抽烟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大人。哎，比利，抽一根烟吧。他慢慢养成抽烟的习惯，上了瘾，经常向人家讨论说：“哎，给我一根烟抽吧。”有一天，他讨人家一根烟抽的时候，被父亲撞见。父亲心里非常忧伤、愤怒，回到家里以后，把比利叫到爸爸的面前，对他这样说：“一个伟大的运动员，如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怎么能可能有足够的体能呢？一旦养成坏习惯，足球生涯就结束了。路要怎么走，你决定吧。”这时，爸爸把手举起来。比利非常害怕，爸爸要打他，没有想到爸爸这时手举起来是向前拥抱他。比利，你必须做一个决定。这时爸爸掏出几张的纸币来，家里很贫穷，说：“比利，你如果要抽烟，自己去买，你不要丧失你的尊严。一个好的足球员向别人讨一根烟抽。”这时爸爸两个眼不断的流泪。比利自从经过这个拥抱以后，他下定决心不再抽烟。后来他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足球巨星，收入非常的高。烟草公司说：“请你来帮我们拍烟草广告吧。”他拒绝了。那些酒精的公司说：“你来帮我们卖酒吧，我们给你广告费。”他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自从被爸爸拥抱以后，已经下定决心，我要亲近善，要远离恶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人生有许多的试探跟陷阱，你要依靠上帝所给你的恩惠跟力量，选择善，拒绝恶。”我再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我所讲过2007个故事当中最好听的。这个故事绝对对你有非凡的启发性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亲近善远离恶有这么重要。哎，想听这个故事的请举手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记载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到有一个人心中有一个鬼，也许是赌博的鬼。他心里想啊，赌博倾家荡产，小孩子都没有办法养，所以他决心戒赌。赌博都是手指头嘛，所以他拿刀砍了自己的大拇指，说：“从此以后我不赌博了。”他下定决心要把赌鬼给赶出去。但这个赌鬼赶出去了以后，他没有正当的工作，他也没有正当的心理建设，所以过了三个月以后，他的心里开始发痒了。这时这赌博的鬼出去以后，没有地方可以停留，回到原来他的新房看一看，哎，里面是空的呢。这个赌鬼再去邀了其他更恶的鬼，一共有8个鬼住进去。这个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请问耶稣讲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呢？哎，你把赌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耶稣住进来，你的内心是真空的，因为人的心里不可能长期真空，所以会有另外7个更恶的鬼住进来。你去看拉斯维加斯那里赌博的鬼，一定还有其他7个鬼跟他住在一起。除了赌博的鬼以外，还有吸毒的鬼，还有吸烟烟鬼，还有酒鬼，还有色鬼，还有小气鬼，懒惰鬼，通通都住进来了。因为有8个鬼，所以当你拒绝一个坏的习惯的时候，你必须有一位好的习惯。你有正当的工作，有耶稣住在你的心里。我们说抵抗罪恶最好的技巧叫实心计。实心计就是你里面有上帝住着，所以你只要邀请耶稣住到你的心里来，一共有9个天使，一定可以打赢这8个鬼。这9个天使就是仁爱的天使、喜乐的天使、仁爱喜乐、和平的天使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一共有9个天使会住进来，鬼就不容易打进来。坏习惯，哎，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这叫亲近善，远离恶。如果你决定亲近善，远离恶，你的寿命会很长。请你看下面这个， 耶鲁大学跟加州大学研究了阿拉梅达县7000位居民，密歇根的大学研究了2700个人，追踪了14年以后发现，乐于帮助别人的行善的人际关系融洽的人，他们的寿命显著的增长，心怀恶意损人利己的人死亡率为常人的 1.5 倍到 2.0 倍。这是2004年6月6号 ChristianPost.com TW 所发表的，从美国许多研究数据所说出来的。研究人士这样解释说，行善的人所获得的友爱感激舒缓了人生的压力，强化了你的免疫系统。心怀恶意的这些恶人使血管阻塞程度增大，并且使血压增高，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、贪污的、受贿的、窃盗的，这些恶行使人非常害怕，半夜睡觉的时候警察会来，所以失眠、烦躁、精神压力大大的减低了寿命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，善要亲近，恶要厌恶，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啊？第一个，这是圣经所说的，你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。第二个，圣经所说你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，是你选择的态度，是你赢我输呢，还是我赢你输？这后面应当打错了哈，还是你选一个吧，你愿意输给你的太太，你赢我输，还是我赢你输？这里打错了，后面的那两个字打错了，你选择一个吧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彼此推让，宁可让对方赢，这样对方小赢，最后你变成大赢。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观念。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舍弃在十字架上，赢得我们2000年人类的爱戴。所以耶稣失去了自我，他赢得了万世人类的爱戴。西恩的棒球队，这是我所讲过2008个故事当中最好听的，这个故事太精彩了。有一个爸爸，他的儿子名字叫西恩，他被邀请到新智残障会筹款会里面去演讲。这个家长站起来第一句话这样说，大自然是何等的美好，上帝创造万物何等的美好呢，但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是残障的，心智不健全，四肢也不健全，请问上帝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他讲完了这句话以后，全场所有的听众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一句话。他继续讲，他说在残障的人类当中，上帝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展现人生最美好的一面。他继续讲了，他说我的儿子西恩跟我有一天到达公园，孩子们正在玩棒球，我看有一个孩子好像是领袖，走近他告诉他说，可不可以让西恩玩棒球呢？那个男生说，现在在第八局我们输了8分，好吧，第九局我们就让他上场去打。到了第九局下半场的时候，那个球队已经追上来，只剩下输2分了，到达一个关键性的点，第九局已经快要结束了，二出局，所以只剩下一个打局的机会。这时满垒，只要那一个人上场打了一个安打，跑回来两个人平手了，跑回来三个人赢了，如果再加上打局的人打进来2分的话，那就赢了。这时西恩我的儿子上台，他要打击，他连握棒都不会，对方的投手一看就知道对方放弃了赢球的机会，这个投手当时那么有智慧的决定，他也要放弃。所以这投手看见西恩上来手不会握棒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第一个球投出来的是一个缓慢的球，西恩挥棒落空了。这时那个投手再向前走了几步，又投出来一个缓慢的球，棒球都是这样投的嘛，哪里有这样投的？西恩挥棒，那个球就跑向投手这边，投手很快捡起来， 船上一垒马上就可以封杀西恩，但他传球的时候故意传过去，在一垒的头顶上十公尺的地方飞过去。西恩跑啊，大家说跑啊跑啊，他跑到二垒奔向三垒的时候，外野手已经捡到球了，外野手投上三垒的时候，投向三垒的时候也把他投到三垒手的头顶上十公尺高的地方。大家都西恩跑啊，三个人跑回来，他再跑回来，失球赢了。这个球队决定输给对方，他们把人性最善良的一面统统都发挥出来了。西恩没有活过第二个夏天，但他打完了棒球那半年的时间里面，每一次想起他打球赢了，满面的笑容。这个父亲讲完了以后，全场没有一个人眼泪眼睛湿的看。你的人生是赢吗？失去了你的配偶吗？失去了你的儿女吗？你要赢什么？赢多少钱？赢你公司里面的 CEO 地位好了。耶稣说，世上一个灵魂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？在适当的时候你要选择输，让对方赢。在上帝的眼光里面，你是大赢特赢。你的价值是什么呢？你得着了全世界，失去了配偶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我们应当选择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所说的，恭敬人要彼此退让，在适当的时候你要选择输，因为这在上帝眼光里看是最巨大的赢。我很感谢神，让我这一生里面选择失去了土木系的工作，为的是赢得天上的护照。让我这一生选择，我宁可贫穷使别人得着富足。我也相信我的输就是赢。下一章，在你的家里， If you want to win argument at home, learn to lose. 如果你想在家里赢得辩论，你要学习输给对方。For in love configuration, lose always return. 因为在爱的方程式当中，输就是赢。就是耶稣基督人生所教导我们至高的真理。你输给对方，为上帝的缘故，你就是赢。这是第二个，我们刚刚所读罗马书真正的意义。第三个，罗马书十二章所教导我们的是，你所追求的是生活的现实呢，还是生命的意义？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如果你生命没有意义，你不可能经常维持心里的火热，你会懒惰下来。如果你服役你现在的工作，有永恒的价值，有信仰的意义，你就能够维持心里火热，并且因为知道我的职业是为了服侍神，你可以充满生活的意义跟热忱。你不要只活在生活的现实里。有三个工人在砌砖，有一个基督徒跑过去，看见第一个工人在砌砖，就问他一句话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你没眼睛可以看啊，我在砌砖了。这个工作一天八小时的时间，把我的背都给压断了。这是第一个的答复。他再走过去看看第二个人在砌砖，他就问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不砌砖没有钱可以养家呀。他生活有一点意义，砌砖是为了能够赚钱养家。他再跑过去问第三个工人，你在干嘛？那工人说，哎呀，我啊，虽然我的肌肉把一块砖抬起来，混上了水泥砌上去了，哎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做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，我盖再盖一间大礼拜堂的墙壁耶。这大礼拜堂将来盖起来以后，有很多人进里面崇拜，聆听神的话语，生命得到建造重生了，有创伤的可以得到医治。我在盖一间大礼拜堂，哎，你看三个人都在砌砖，但他们所服役，他们砌砖这个动作的意义跟价值不同。一个就是肌肉的运动， 一个有心理的可以养家，一个有属灵的价值。你必须赋予你的工作有属灵的价值跟意义，你才可能充满热忱的服侍三四十年的时间，上帝会与你同在。所以请你记得生活的现实，下一章跟生命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。你为生活的现实而活，你的工作是温吞，你为生命的意义上帝而活，你有热忱。一个至终沦落而懒惰，做一天和尚创一天钟；一个总是殷勤服侍主；一个认为工作是苦差事，一天八个小时，早上还五点起床，七点要到达公司；另外一个知道我是为了服侍神，一个为了薪水，一个为了永恒的价值。我说我们要服役，生命有意义。在香港王飞扬协会的同工训练了大约300个上班族，在各个公司里面，有银行的，有船运公司的，还有其他美容公司的基督徒，知道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如何传扬耶稣的福音。所以我们香港的同工不断地教育这些人，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双子传道，我李顺长还有我们香港的同工是传道人，可是你们这批上班的是双子传道。教会不应当是局限在四面墙壁的里面，教会应当把它伸展到你们工作的公司，这样全世界才会很快的福音化。那感谢神，我训练了大概有200个小李顺长，我一共有72篇讲章，婚姻的一共有18篇，63%，亲子关系的63%，18篇，职场生涯的63%，18篇，还有一个是 EQ 情绪管理的，圣经怎么讲情绪管理18篇，我已经连续去了7、8年，每一年我就教他们6篇，他们演练1年以后，我授权说你是小李顺长，可以到各个都市里面去宣讲这些福音，引人归主。所以我现在有200多个小李顺长，到各处去讲我所讲的道。哎呀，我服役这些，我自己很快乐，我的道有很多人讲。哎，我一生一共非常精彩的讲章有300篇，他们会讲大概有40、50篇。他们代表我出去传福音，他们觉得活得很有意义，因为一呼召，工厂里面200个人听完了以后，有30个人决志，他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哎，把自己一生40几年的精华讲章给别人，算不算大方啊？哈，这是专利权呢。专利权呢？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国。我知道，当我给别人，上帝还会给我更多。所以，请你记得，生命有意义，比起生活的现实，耶稣说是在更高的层次里。第四个，这一段经文说，你活着是帮助别人，还是只顾自己呢？圣徒缺乏要帮补，这是罗马书12章13节所说的。所以你尽量帮助周围的人。第一，因为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了自己。第二，当你把香水洒向众人，一定会有几滴滴到你自己的身上。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，是马克吐温讲的，我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，当你把香水洒向众人，总有几滴落到自己身上。预备，来，当你把香水总有几滴落在自己身上。所以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帮助了自己。 Joanne Wallace 的故事太精彩了，这是我所讲过2008个故事当中最好听的。哦，这个故事实在太精彩了，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要注意听哦，告诉旁边那个人要注意听哦。 Joanne Wallace在20几岁的时候，在 Oregon 州一个都市名字叫 Salem， S-A-L-E-M， Salem， 一家冷冻食品工厂生产线上面打工，也有另外一个人也在生产线打工，他认识了一个女同事。这个女同事啊，因为很胖，很没有自信，非常自卑，自我形象低落，每一天都很沮丧来打工。九燕就听说，哎，有一个 program 是如何提升自我形象，这个认知跟心理建设，就建议说你去参加，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哦。 那个人说，如果你也参加 Joanne 你也参加了，我就去参加，为了要陪这个人，所以 Joanne 也去参加了。课程结束以后，他的同事那个比较胖的人才了解到，原来自我形象建筑在外在的力量上，我们常常人会沮丧低沉，如果从内在出发，人可以改造周围的环境跟自己的体型。所以人格蜕变成为新人，几年以后她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女士。Joanne自己呢，她是全班第一名毕业，学校邀请她说，请你留下来做我们的讲师。至终她成为那一家公司的分行经理 Joanne Wallace。 但 Joanne 没有停在这里，后来他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如今他的公司在加拿大跟美国，一共有1000位讲员替他演讲如何提升自我形象。他出版了2本畅销书，并且每家各地都有很多人去邀请 Joanne Wallace 到各地去演讲。所以这个故事，他的成功可以说是因为他帮助另外一个人，所以他为自己创造了机会。我经常看见人生当中许多人为了帮助别人，结果上帝给这个人非常敞开了门，他个人成功，周围的人也成功。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就是最有效的例子。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帮助了自己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准备教主入学的时候啊，哎，你要花5个小时的时间准备，只有讲40分钟，最先得到帮助的是谁啊？自己。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第一个得到益处的是自己。哎，觉得这是一项真理的请举手。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帮助了自己。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察觉到一件事，哎呀，人生有许多美好的事物，只有透过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察觉到上帝是何等的美好呢。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精彩，保罗劝勉我们说，圣徒缺乏要帮补。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间接的帮助了自己，你为自己创造了美好的机会。第五个，保罗这样写，逼迫你们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。有人打你一拳，如果你打他一拳，你沦入被动。如果有人打你一拳，你祝福他，你主动，你可以有力量感化对方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甚至找到一个勉强的理由来赦免那些钉他的人。主啊，父啊，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父啊，你赦免他们。所以你的人生是主动的呢，你有原则能够把握自己的行为，还是被动的呢？人家骂你一句你骂他一句，人家打你一拳你打他一拳，你配偶讲你一句你就讲他一句，你沦入了咒诅跟被动。所以马路上狗咬你一口，按照你的生活习惯你也趴下来咬他一口。但你看中华民族何等的杰出呢，阿拉伯民族是这样，白人，美国 Super Power 世界超强，靠着他们的武器欺负我们阿拉伯民族，气死我了。我们差派恐怖分子开了2架飞机去炸你的摩天大厦，你的纽约的那个 Twin Tower 啊，这是他们的行动啊，引发什么？美国更剧烈的报复，我们出兵阿富汗，出兵伊拉克，你也没完没了，你炸我，我打你，你打死我一个人，我打死你100个人。就是以咒诅还咒诅。但中华民族最厉害，清朝时代列强来欺负我们的时候，订立辛丑条约、马关条约、爱辉条约，割让台湾，割让这里，割让那里。那你看中华民族到了邓小平的时代没有报复，邓小平说，我帮你做洗脸盆，1块钱1个卖给你，我帮你做脚踏车，60块卖你，你卖90块赚30块，我帮你做溜冰鞋，我帮你做衣服。所以中华民族只有30年的时间， 兴起，成为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，创造了奇迹。说中华民族是以善报恶，以祝福来对替代替咒诅。你看阿拉伯人比较聪明还是中华民族比较聪明啊？你们说说看哪一个比较聪明啊？哎，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，以祝福代替咒诅，有道理。预备，来，以祝福代替咒诅，有道理。哎，觉得中华民族很聪明的请举手。中华民族太聪明了，呵呵呵，我们以祝福来代替咒诅。所以如果有人咒诅你，你要祝福他。你的反应有办法可以感化对方。有一个妈妈带孩子去测验智商 IQ， 啊，智商考核师来对妈妈这样说，你的儿子接近智障。那个妈妈几乎昏过去了。我说这个儿子很聪明哎，你可不可以再给他考一次，让我知道他真实的 IQ 多少？他很正常哎，他很聪明哎。那智商考核师冷着脸说，不做第二次，他会进步的。当天晚上妈妈含泪告诉他的先生 Frank 说，智商考核师认为我们的儿子是智力障碍，他们一定搞错了，因为他工程投影都做得很好。他的丈夫 Frank 说，我也觉得一定是搞错了，他们不相信这个咒诅。夫妇两个决定不要告诉他的儿子 Michael， 总是对儿子 Michael 讲正面的话，积极的话，鼓励的话，祝福的话。1962年儿子终于上了印第安纳的路德会高中，成绩很好，学校的导师还说他念高中的时代可以先修一点大学的先修科目，生物学的，还有拉丁文跟代数。1965年只有三年，他进入印第安纳大学，前三年他的成绩就平均 3.47 进入荣誉榜，竟然三年就把大学念完，进入同样的印第安大学，印第安的大学进入了医学院。那时他才做智商测验，发现他的智商是126，不是90分，一共差了36分。这对父母很庆幸自己没有告诉他的儿子说你智力障碍，他很庆幸他们说做的选择是对的，决定要祝福儿子，不是咒诅儿子。到了1972年5月21号，全家人出动到印第安纳大学去参加他儿子 Michael 的毕业典礼。那一天他们全家很高兴，恭喜 Michael 医生。这时父母才告诉 Michael 说，你在20几年前的智商测验只有90分，我们没有告诉你，你现在是医生了。 Michael 笑着说，哎呀，我父母没有告诉我我智力障碍，说我不可能成为医生，所以我今天变成医生了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别人咒诅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相信他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别想了，不可能的啦，你不要相信这些话，不要相信这些咒诅。你要相信说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只有信仰，基督教的信仰可以保护你的自信跟自尊，而你的自信跟自尊会创造周围的环境跟你的信心完全复合。只有相信你能成功，靠着上帝的恩惠你就能够成功。你如果相信别人的咒诅，放弃自己，自暴自弃，你才真正的失败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要祝福周围的人，也祝福自己，不要咒诅别人，也不要咒诅自己。对你的儿女也一样，要祝福他们。我两个女儿，我不断的祝福他们，他们果然现在都很成功。大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全校第17名，小女�儿毕业的时候高中全校第一名。后来在俄亥俄州有一个大学叫迈阿密大学，不是在佛罗里达，是在俄亥俄里面，那是穷人的哈佛。他进去这个学校念出来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只有一科不是4.0。 他为这一颗不是 4.0 哭了。后来他蒙召到墨西哥去宣教一年，回来的时候进入达拉斯神学院去念神学，先生也念神学装备自己。当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是达拉斯神学院是非常有名的神学院，神学院当中最有名的，解经很强。我女儿是什么名次呢？是该校创校100多年历史当中的第一名毕业。我问他说 Choice 你怎么可能满分 4.0 毕业，因为没有比 4.0 更高的了，所以他一定是全校历史上第一名毕业。我问他说你怎么可能 4.0 毕业呢？他告诉我如果有哪一科没有可能达到 4.0 我就把它 drop 了。哎呀，那为什么我两个女儿都有充沛的自信心呢？她们从小爸爸就告诉她，你们两个好聪明，并且你们两个真是非常漂亮。果然这样讲了十几年以后，到了她们18岁20岁的时候，果然非常漂亮。哎呀，白人喜欢，黑人也喜欢，大女儿很漂亮，为什么呢？脸型完全像她妈妈。小女儿更漂亮，脸型完全像我。哎呀，哎，你知道我的小女儿漂亮到什么程度吗？哦，天空飞鸟一飞过来，看见她那么漂亮，就掉到地上。水里的鱼游泳一上来，看见我小女儿那么漂亮，就说不好意思，沉到水里下去了。这种漂亮叫什么的？哎呀，我一直称赞她们漂亮，她们走路的样子就是漂亮，这样。哎呀，我走路有一点夸张哈，不过哇，好多人追求她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说，你们是我们家的乖女儿，上帝把你们赏赐给我们这个家庭，是我们的光荣，你们一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。爸爸聪明，妈妈聪明，你们也聪明。所以他们两个从小有非凡的自信心，所以就很努力，不管周围环境如何，他们努力向前，果然有很好的成绩，果然带动了周围的环境符合他们的理想。你不要被环境压伤，丧失了自信心，你最后沦落成为牺牲品。你要靠内在信仰的力量来祝福周围的人，也祝福自己，所以你有力量来创造外在的环境。所以请你相信这一句话，如果你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外在的环境会变化来符合你的理想。好，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，外在环境会变化来符合你的理想。预备，来，外在环境。哎，这个特别是在小学初中的时代，你的儿女如果有这个坚强的信念，真的带动他们一生的学习，到了大学研究所果然就逐渐上来了。关键性的时刻是小学跟初中的时代，他们必须有非凡的健康自我形象。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。你一定要祝福自己，并且祝福周围的人。两种人生任你选择，你相信别人的咒诅，你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。如果你祝福自己也祝福周围的人，你崛起成为得胜者，一个被恶所胜，一个以善胜恶，一个让环境来控制心境，一个用心境来创造环境，一个在咒诅之下丧失了自信以后自暴自弃，一个在祝福之下自爱自尊，一个向下坠落，一个展翅上腾。你要感谢神，因为他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向环境跨胜。我实在不算什么，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成绩没怎么样，不过我没有丧失自信。小学六年级好好读了一年，竟然考上县城最好的初中，台南一中。初一跟初二我成绩不算什么，都到田里面去帮爸爸做工看牛。初三说哇要考高中了，努力读一年又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，台南一中的高中部。高一高二我都在踢足球，成绩不怎么样。到高三我努力 读一年竟然台湾考上了台湾理想的大学。我们所有在台湾读过大学的都是台湾大学毕业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在台湾只要读大学毕业的都是台湾的大学毕业。好了，哎，大一大二我都在交女朋友，到大三我说哎不行了，好好念一年，竟然全班100个人里面我得到前4名，得到奖学金。等到我蒙召服侍神以后，我非常努力，我信主太晚，就信主3年就全时间蒙召。其他人他们已经信主20几年，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真是望尘莫及，但我后来非常拼命努力追赶他们，一天读1-2个小时圣经准备讲道，我准备讲道完全把自己泡在服侍里面，一天有10几个小时，这样一共43年的时间。现在我出了130几本书，他们一本书都没有出版。就是这个，不放弃自己，相信上帝一定有恩典跟力量，我要崛起成为环境的得胜者，而不是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。你是祝福呢还是咒诅？第六个，这段圣经说你要俯就卑微呢还是心高气傲？不要志气高大，应当翻译说不要心高气傲，你要俯就卑微的人。哎，当你俯就卑微的人，上帝看见，说你有这美好的品质，上帝也会赐福给你的。一切医疗费已经由一杯牛奶付清，这个故事是我所讲过2009个故事当中最好听的，你听了这个故事一辈子不会忘记，这个故事太精彩了。哎，我要到处去搜寻故事，读过100个故事以后才有一个够精彩到可以讲给你们听，哎，花的力气是很大的。哎，想听的人给我一点鼓励嘛，要不然我有一个家境非常穷困的小男孩，靠着挨家挨户去兜售一点小东西来赚取一点零用钱。有一天他肚子饿了，决定去敲一家门向他们要饭吃，太贫穷了。可是来开门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妙龄女子，她一开门的时候，这个小男孩失去了要饭的勇气，他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喝。那个女孩子想，哇，她一定是饿坏了，所以倒了一大杯的牛奶给她喝。这小男孩喝完了牛奶以后跟她说，我这里有1毛钱，这杯牛奶要多少钱？那妙龄女子对他说，1毛钱都不需要。我母亲告诉我们，绝对不可以因为行善来接受金钱上的报酬。他回答说，那真感谢你了。当他离开那个家门的时候，他原来想，我的生活这么艰苦，相信上帝有什么用呢，决定要放弃基督教信仰了。但有一个这个仁慈的女子给他一杯牛奶，他的心理跟信仰又重新刚强起来。许多年以后，这个妙龄女子已经接近40岁，生了非常严重的病，小镇里面的医生束手无策，所以他们就把她送到大城市里面的医院里。医院立刻召集了有关部门的医生，决定会诊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叫科豪尔也来会诊。当他听说这个女子是来自自己的故乡的时候，科豪尔医生就特地到病房去探视一下。他一看马上认出来就是当年给他一杯牛奶喝的那个女子。他回到自己的医生诊所的时候，他下定决心，我要尽一切的力量来救活她。经过一段时间医院的照顾以后，他终于有了起色，可以回家了。柯医生要求医院的财务部门说，请你把账单送给我看一下。柯豪尔医生他看了以后就在账单上写了几个字，就交换给财务部门，财务部门送到这个女子那里。那女子 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不开打开来看，住在医院里面的时间这么长久，这个账单一定大到一个程度，我一辈子是不可能还的了。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来把账单打开，他看了账单以后，账单上面写了简单的几个字：一切医疗费，一杯牛奶已经付清了。你都不知道你的一点仁慈，上帝在多少年以后会给你这么丰富的回报。所以请你记得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心高气傲。如果你肯效法圣经上的教训，不要心高气傲，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上帝常常会给你出其意外的恩典。这是圣经所说的法则。最后我们来看保罗所说的第七个教训，他说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所以我们一生尽量做美事，但是不要做恶事。一句称赞的话，一句鼓励的话，你可能触摸一个心灵，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转机。你不要去伤害别人，你的配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服侍你，来建造家庭，你要做一件美事，鼓励他，称赞他，而不是批评他，论断他。最后我讲这个故事今天就结束了哈。一个蓝缎带的赞誉，这个故事是我所讲过2000多少2011个故事当中最精彩的，这个故事简直是太精彩了，你回去要讲给其他人听，这故事太精彩了。想听这个故事的人请拍手归荣耀给神。有一间 Boston 的高中，某一位老师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很奇特的 idea，他要把班上的学生个别的找来，一天一个，让他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给所有人鼓励。找他来以前他已经观察了很久这个人的特点，他的恩赐，他对整个班级的贡献是什么，然后呢颁发一个蓝缎带给他，上面写了几个字：我对世界有独特的贡献。这老师这样做，有一天他就想，哎，班上推行这个效果很好，我应当把这个推行到整个社区。所以有一天他把全班同学叫来了以后，每一个人给他三个蓝色的缎带，告诉班上的学生说，你们出去先找一个人感谢他对你的贡献，对社会的贡献，然后把其他的两个蓝缎带给他，要求他再去找另外一个人感谢他对社会的贡献，把最后一个蓝缎带由他交给第三个人，他也要去肯定所有周围人的贡献。其中有一位学生就找了当地公司的一个年轻经理，对他这样说：谢谢你去年到我们班上来，告诉我们这些高中生说为生涯怎样，我们一生的生涯做怎样的规划。我听了那一次演讲以后对我很大的帮助，所以这个蓝缎带送给您，因为你对我们对世界都有独特的贡献。现在还有其他两个蓝缎带，请你去找另外一个人肯定他对人类的贡献好不好。这年轻的经理就到公司里面去找到了总经理，对总经理这样说： Under your leadership， 在你的领导之下，我发现你是非常有创意的天才。原来这个总经理非常苛刻，所以所有员工都很讨厌他，他自己也知道。但那一天那个年轻经理称赞他说，你是非常有创意的天才，他心里太高兴了。这个人又把最后一个蓝缎带送给他说，哎，可不可以你也去找一个人称赞他对人类的贡献。这总经理想了一想，哎呀，我应当肯定谁呢。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 走到13岁儿子的房间那里，对儿子这样说：公司今天有人送我一个蓝缎带，肯定我是有创意的天才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工作太忙碌了，太紧张了，没有花时间来关心你。我常常骂你成绩不好，我常常骂你房间太乱太脏。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，儿子啊，你是我们家的好孩子，除了你母亲以外，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，爸爸爱你。那个孩子听到这里马上哭起来，全身抖动，对他爸爸说：爸爸，我决定明天自杀，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没有关心我，你没有肯定我，我以为我是没有人要的。今天你这几句话我才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是有价值的。一两句简单的话，整个家庭的气氛通通都回转过来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怎么样对待你，你们已经结婚，你要持定圣经所说的一句祝福的话，可以改善咒诅，可以完全转变过来。你不要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，在你配偶有一两句话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，你把那一句话当真。你要祈求上帝给你力量，带给对方祝福而不是咒诅。你要讲美丽的话而不是行恶事，你才有机会感化整个家庭。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教训。罗马书12:17说：你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，上帝以为美的事情，你要留心去做。一个蓝色的缎带拥有这么大的征服力，是一个孩子的心已经几年刚硬了，决定自杀了，远离家庭的，可以在一句话中间完全回转过来。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，你的人生是在乎你的选择，你选择你的态度、反应、思想跟情绪，那是你的选择。因为没有外在力量能够决定你的情绪、思想，一个是外在的环境，一个是内在的心境。你绝对可以控制你内在的心境。所以今天你的人生是精彩呢还是平凡，就在你的掌握跟选择当中。我们看最后一章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亲近善远离恶，你会健康长寿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活着的态度是你赢我输，最终我会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活着如果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生活的现实，你会充满活力。圣经说，当你帮助别人，你会帮助了自己。像 Oregon 上的那个 Joanne Wallace， 他帮助一个人，结果他帮助了自己。别人咒诅你的时候，你要祝福对方，你才有力量感化对方，把家庭带向你所企图、你所向往的方向移动，你会成为得胜者。当你俯就卑微，上帝会报答你的。一杯牛奶，谁知道一杯牛奶是整个医院好几个月的代价，替你付清了。你留心做美事，上帝一定会丰富化你的人生。今天拿一把钥匙在你的手上，你只要决定往这个方向移动，上帝会赐福你的婚姻跟家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在罗马书12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成功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选择。我们选择了我们的思想，选择了我们的情绪，选择了我们的态度，选择了我们的反应，选择了我们人生的价值重点。当我们遵照圣经的教训去选择的时候，神啊，你一定会赐福我们。我祈求你现在降临到会场，圣灵恩膏我们，抚平我们过去婚姻当中所有的创伤，好让我们每一位今天得着你的医治以后，我们也可以伸出手来祝福我们的配偶，使我们家庭往美好的方向移动。 主，我祈求你今天做这荣耀的工作。主啊，这里有多少伤痕，这里有多少心灵里面困难、自卑、缺乏价值，但谢谢你透过十字架的大爱告诉了我们，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。但愿我们也能够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儿女，有力量来创造环境、家庭往美好的方向移动。求你把力量赏赐给我们，谢谢你垂听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做一个民意测验啊。